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，顺服我们知道的对象是基督，那顺服的根源在乎什么？第二个角度，顺服的根源在于心，人的心，人的心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多顺服基督。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当我读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，那我想你可以体会得出来，保罗在这边等于用了一个比喻，用了一个鱼像。什么样的一个比喻呢？是有征战的一个气味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征战的气味？保罗首先在这边讲顺服的功课，这是一场征战，一个 battle， 一个征战。为什么？我证明给你看啊！你看第四节里面讲到兵器，征战这两个字在那边，而且讲到兵器，不但讲到兵器，而且讲到营垒，这个是军事用语。不但讲到营垒，而且讲到攻破，而且讲到计谋，而且讲到至高之势。至高之势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个高塔、高墙，都是军事的用语。这是一场征战，弟兄姐妹，顺服是一场征战。我们不是顺服神，就是顺服我们自己软弱的肉体，或者是撒旦，或者是这世界上的潮流。你跟我做任何的决定，就是一场征战，你要顺服谁？今天你跟我在社会上，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做决定，每一个时刻都在做决定。我们做决定就是一个顺服的征战，你要顺服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一个神造人的一个手册，操纵手册，工作手册，活动手册。这本圣经是人的活动手册，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本 operational manual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operation manual 放下来，我们走这世界的路，按照我们肉体的路，或者是撒旦的路。这是一场征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征战。好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你看这边有几个字，第四节讲不是属血气的，这不是用手来打的，不是用普通的武器来打的，这是灵里面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 spiritual conflict， 属灵的征战。你看这边有几个特别的用语，我们来分别的来看一下这个征战的时候用到的军事的术语。第一个，坚固的营垒，坚固的营垒，第四节第下半段，坚固的营垒是代表了什么？这边是讲到有关坚固的营垒是有关的人的意志跟理性方面，也就是指这个人的灵离开了神的灵，也就是指人的思想跟意志决定了他自己的，决定了他的行为，他的态度是出于他对事情的，每个人的态度出于他对事情的一个哲学或者一个观点。那你的态度，你有一个态度，你有一个哲学思想，你有一个人生观，而你的态度，你的哲学思想，你的人生观离开了神的原则，也就是你的灵离开了神的灵。哥林多人是很聪明的人，哥林多教会中间有很多聪明的人，那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哲学是带有希腊的哲学，是希腊人是很聪明的，希腊的文化影响了西方的思潮，西方的文化，他们感到骄傲，因为他们是有希腊人的文化，他们为这个感到骄傲。他们觉得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，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他们觉得十字架是愚蠢的，跟随十字架的人是愚族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世人因为原罪的关系， 他的灵死了。今天你走到街上，你遇到一个人讲，哎，这个你今天有没有想过神？你没试一下，他会什么反应？他客气一点讲，他讲我听不懂你的话，对不起。不客气一点的话讲，他做一个手势，他觉得你这个人头脑有点毛病，怎么会提到要想到神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他的灵死掉了？他的灵死掉了，那个灵离开了神的灵，坚固的灵蕊指的人的意志跟理智理性上面，因为他的灵离开了神，而成为有一个坚固的灵蕊一样，需要被突破，需要被攻破之后，才能够顺服神，才能够顺服神。那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有两方面的功用，人的灵魂第一方面的功用是在理性里面显出来，另外一方面的功用是在意志里面显出来。当你跟我有罪，原罪，受到原罪的影响之后，我们的理智，我们的意志都受到罪的影响，受到罪的影响而污染了。我们的理性受到了罪的影响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看的时候分辨，我们不能分辨，我们蒙了一个眼睛来分辨一样，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。那我们的意志好像什么呢？受了罪的关系，我们的意志变成懒散了。430几年前有一位神学家加尔文，他讲我们的意志懒散了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懒的一条驴一样，对属神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对认识神的事情，我们懒得跟一个驴一样不想动。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改变自己，跟神之间建立关系呢？他讲我们需要律法，神的话。律法好像什么，加尔文讲律法好像镜子一样，当我们看到了镜子里面，哎，我这边有点肮脏，我把它拿掉，我这边不大清楚，我这边眼睛上不大清楚，我摸一下眼睛使我能够清楚。律法又好像什么，他讲律法好像鞭子一样，鞭子打这条懒驴，使我们愿意追求神，追求神的灵。今天你跟我可以不逼人家讲，你跟我自己知道我们呢分辨有问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罪蒙蔽了我们的眼睛，弟兄姐妹。因此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，神的话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，特别我们圣经上还有智慧书，对不对？那使我们读了之后有智慧，能够分辨理性，看得清楚，那个拍子拿掉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人变得懒散的时候，我们就读神的话语，好像鞭子一样鞭打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愿意侍奉，使我们愿意能够追随跟随神。这都是坚固的营垒，需要被攻破。用什么攻破？我们等下更详细的会讲一下。那在这边我们看第二个军事的术语，在这边讲至高之势。至高之势是个军事术语，为什么？就是高塔。以前的人打仗的时候筑一个高塔，把这个高塔底下有轮子推推推推推推到城墙前面，高塔上有兵士可以上去，那城墙那边的守卫呢就要推这个高塔，或者用火烧这个高塔，或者用油热的油来烫高塔上的人。那这是攻的一种方式，高塔也是防卫用的时候也有高塔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到高塔是指什么？是指这个世界上任何荣耀这个自己或荣耀人的那一种事情，那种能力，好像筑了一个高塔一样，好像筑了一个泥巴一样，挡住了对神的认识。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坚固的营垒，你知道你心里面有那个至高之势，有高塔在那边，你在用高塔泥巴挡住了，是你不愿意亲近，不愿意认识神。好，第三个军师的术语，我们看到第五节下半段，被掳的囚犯。 被掳的囚犯。你看到第五节下半在这边讲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或者使之多顺服基督。我们好像囚犯一样，好像囚犯一样，每一个人好像囚犯一样。那我们要能够得胜，我们要被人带进胜利的光景中间。你跟我需要被人带领，因此我在牧会期间或在我的侍奉中间，很喜欢的一件侍奉做门徒训练。特别我喜欢在年轻人中做门徒训练，因为呢，年轻人你向他投资花了时间下去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你可以带他跑的路长，而且呢他有动力，而且他也可以带其他的人。所以我在讲国语的人中间，我也做门徒训练，讲英文的，我们那边有 American Born Chinese， 那中间也带他们，带领他之后，看着他的生命在那里改变，帮助他，以前是个被掳的囚犯，把他带领出来。我带过两个很特别的讲英语的啊，两位弟兄，那他们都是在那边 New Jersey 的州立大学。那呢以前我所在那边教书，我也在那边教书。那他们呢，这两个都是被一种邪教给带领的。那这种邪教呢，我们华人对这种邪教警惕不大。英文名字 Church of Christ， 名字很好， Church of Christ 是邪教， Church of Christ 是邪教。他们做的工作是专门做门徒训练，而且专门做大学生中间的门徒训练。他们特别是这样，他看到有一两位比较 depressed， 比较 shy， 比较 withdrawn， 比较好像心里面有点自卑感的，他们就什么，他们常常一伙一堆人七八个人就来带这个人出去玩，带这个人出去玩，然后带这个人唱诗，带这个人他们读经读得也很勤快哦，读经他们就把他带进去之后使他活泼起来，那他们呢就做门徒训练在他们中间。但是他们的教导是有错误的因此呢很多的年轻人上了当了，上当之后他们就很苦了，那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了，所以他们要拼命去传福音，拼命拉人做门徒。你带的门徒多的话，那你要得以后最终上天堂的比例就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他们很紧张的，对不对？因此呢到处去抓人，我就遇到了这两个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年把他 deprogram，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把他以前所吸收的以前的观念通通等于把他除去，等于把他除去之后，就是把他从被掳的囚犯的光景把他带出来。把他带出来之后，我再花两年的时间怎么把真道教导他们，带领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标杆，那个标杆是一个人，一个弟兄，一位姐妹一样，是在前面走的人能够带领你。你需要被带领，你需要得帮助，你身上可能有坚固的营垒，你身上有至高之士，你身上有高塔，你身上有高的泥巴，你这些高的泥巴，这些高塔，这些坚固的营垒阻挡着你认识神。今天你必须有一个比较年长的走过的，能够成为你的标杆，能够带领你，把你从那个被掳的光景中出来，走到进到胜利得胜自由的国土中间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个军事的用语。在这边这是一场征战，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这边是征战的兵器。第四节讲到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的，征战的兵器是靠神的能力，有属灵的能力。第四节里面讲到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靠了神，全权的神，神的能力。同时人也要尽上责任，尽上什么责任？有属灵的意志。我们意志很懒散的话，就像什么懒的驴一样，你要自己肯读经呢，肯读经之后，这个经文呢，神的话语像鞭子一样鞭打你，你看你就有了意志。 我再讲一遍，你能够更清楚一点。我刚刚讲了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思想，这个神学的思想是什么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是不是相信神都是全权的，100%相信神全权的？那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，你相不相信神是全权的，你的生命通通在他控制之下，相信的举手。哦，有些人不大相信了啊！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你控制的啊？我们大半的人都相信什么？神是全权的，100%相信神是全权的。我跟你讲，100%相信神是全权的，还是没有用，还是没有用，因为你是懒驴子嘛，懒驴子睡在那边，是的，他是全权的，可能他现在跟命定我现在要睡觉，对不对？不行。我们的神学思想也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但100%神是全权的，而且我们相信100%人要负上责任，人要负上责任，人的责任跟神的全权。我给你一句话，你自己可以去找，也可以啊。以斯帖记里面，你记不记得以斯帖的表哥或者他的养父？他的养父呢跟他讲啊，以斯帖在皇宫里面，那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跟他讲什么？说你要去见皇帝，你要见皇帝，如果皇帝不改这个不阻止的话呢，都要被杀，犹太人被杀。但是莫迪改跟他以斯帖讲啊，你要去讲，你如果不讲的话，犹太人仍然可以逃脱，但你跟你的父家有祸了。哎，这句话你看很奇怪啊！你不讲的话，犹太人照样逃脱，神是全权的，不一定要用你。那你假如不尽上你的责任，就什么有祸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请你千万记得这个神学思想：神是全权的，然后人要尽上责任，让全权的神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中间，使我们尽上人的责任。今天你有责任看圣经，因为你按照本性是一条驴子，懒的驴子，因为我们有罪性在那边。你不要讲我懒得看圣经，神怎么样帮助我能够顺服来亲近你，你没有尽上你的责任。好，所以要靠神的能力，靠人的尽职，我们可以从被掳的光景而进到自由胜利的光景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征战，顺服是一场征战，这不但是一场征战，而且这是属灵的征战。好，我们再看，那这个战场在什么地方？战利品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。心意就是心地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，也就是用我们的心来代表，心代表我们这个人。战场在哪里？这场属灵的征战在哪里？战场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心是战场。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撒旦跟人的征战，撒旦要拿你的心，占据你的心。那战利品是什么？战利品也是心，战场是心，战利品也是心，他要得到这块地方。今天你应当保守你的心，管制你的心，使你的心不被撒旦来掳去。使人不顺服的根源是什么？是你的心，是心被掳去。所以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顺服的对象是基督，顺服的根源或者顺服的战场，顺服是一场征战，顺服的战场是心。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三个敌人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敌人，第一个敌人撒旦，第二个敌人这个世界，第三个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的老虎皮，我们习惯了我们的老虎皮。撒旦 世界跟肉体。今天你跟我随时随刻都是在做决定，都是在做决定。我们做决定，我们就要衡量标准，我们做决定就显出来你是不是顺服神。神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神给他完完全全的自由权，神给亚当的自由权，你可以吃园中的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你的生命就更丰盛，有丰盛的生命。你可以不吃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也就是说你要相信神，神分别善恶的标准成为你分别善恶的标准，你就不吃。不吃的话表示你相信神，相信神是创造者，我是被造者，你可以有这个选择。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亚当的后裔呢不可能不犯罪，我们讲亚当可能犯罪，所以他犯了罪了，我们讲亚当的后裔不可能不犯罪。但是今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的心归给耶稣基督之后，你成为另外一种人，你可能不犯罪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你跟我这一生完了之后，我们要跟神，永恒的神，永远的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在天堂的时候呢，在那里不可能犯罪。弟兄姐妹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有四种情况，亚当可能犯罪，亚当的后裔不可能不犯罪，接受耶稣，耶稣的跟从者可能不犯罪，不但可能不犯罪，进入到下一生的时候，永世的时候是不可能犯罪。今天你跟我跟随耶稣的是可能不犯罪，而且是有一天你跟我向往那个与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可能再犯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心要归谁？今天我们要为基督做一个与主的人，把我们的智慧，把我们的想法放下来，倒空了，让神充满我们。我们必须明白，顺服的对象是基督，我们必须明白顺服的根源或者顺服的战场征战是在于人的心。